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怎么掉线了？
怎么了？Hello，
还在吗？
丢弃我，
听得到吗？听得到吗？
听到，听到，没事。
我找线。
走。
啊，好像掉线了，对不起。
没有，没有。
没有啊，很清楚啊。
好，我重新再读一遍。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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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康牧师今天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请张和军牧师为我们介绍一下讲员。
好，谢谢康牧师在远在台湾来愿意来帮助我们来传讲神的话语哈。我们谢谢康牧师，他也带来很多弟兄姐妹一起来和我们一起来敬拜。那求神赐福保守康牧师，我们来用我们的心来领受今天的信息。好，时间交给康牧师。谢谢
弟兄姐妹，不客气，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今天的题目是微生盼望，微生盼望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不管我们在用很大的声音或很小的声音，我们真心的从心里发出的对神的呼唤，对神的祈求，对神的呼求，对神的祷告。我选的经文是诗篇第71篇一节，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为什么诗人会这样讲呢？我投靠你，我投靠你，求你叫我被你保护，我投靠你，求你供给我所需要的，我投靠你，怎么会扯到叫我永不羞愧呢？我们基督徒都在投靠上帝，而世人也在投靠他们的神明或自己的办法。那么投靠的错了，就有的时候是危险，有的时候是羞愧。各位记得莫迪改和以斯帖吗？那么这是犹太人，他们是犹太的家人，一家的人，亲人。他们都投靠神，都投靠耶和华，最后得到了胜利，没有羞愧。但是过程中呢，受到了很多的羞愧和危险。仇敌常常羞辱我们，像歌利亚羞辱大卫，像参巴拉羞辱尼西米，像犹太的公会羞辱耶稣，像巡抚菲利斯、菲斯都还有亚基帕王羞辱保罗。莫迪改和以斯帖那个时候统治一个大帝国的是波斯，那么波斯王呢，喜怒哀乐也很难抓得住的。当时犹太人的仇敌是哈曼，哈曼的地位当时是最高的，全国皇帝以下最高的，皇帝宠他。然后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嘛，我想应该是晚上的时候，在晚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哈曼呢接受了王后专门的招待接待，王后当请了皇帝来吃饭，也请了哈曼来吃饭，没有别人来。饭席中亚哈水鲁王说，王后以斯帖，你有什么所需要的吗？你请我们吃饭，你一定有些需要的。以斯帖说，不行，明天再请你们吃一顿饭，你们明天来的时候我会跟你讲。以斯帖实在一方面觉得时间还不成熟，另外一方面我想他也不知道怎么办。那么什么事情，各位如果不熟悉这段故事的话，就是犹太人在这个大帝国底下，在这个充满了各种民族的帝国底下，因为波斯征服了好多民族，所以在这个大帝国许多民族当中， 犹太人的地位是始终很危险的，这一点也是犹太人在上帝的刑罚当中要经历的，就是你会被耶和华对犹太人说，如果你们一直悖逆我，一直悖逆我，一直拜偶像，一直不悔改的话，我会让你们亡国，不但是亡国会被掳，不但是被掳，你们会从天下被抛来抛去，没有人要你们，没有地方是安全的，你们要在这里躲一躲，这里躲一躲，这里逃难，那里逃难。那么屋顶上的提琴手多少反映了出这一点啊？如果你熟悉一点西方的历史，就知道犹太人是很可怜的。现在波斯帝国里面也是这样，你可以说二次大战德国屠犹，要把犹太人完全消灭，这种思想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在圣经里就有记载了，包括在以斯帖记。那么犹太人很危险，在这个危险的时候，敌人非常多的时候呢，皇宫发了一个命令，就是要在12月的时候，1月的时候发的命令，说12月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屠游抢他们的财物，就皇宫发了这个命令，就让犹太人都怕死了，不知道怎么办。那么然后犹太人就想办法了，这个莫迪改就想请王后以斯帖帮忙说话，但是王后一直没有透露他是一个犹太人，现在他又是处于一种可能有点失宠的状况，因为在前一阵时候圣经上讲说，当第二次招处女的时候，皇后还在，你招什么女人呢？那表示皇后有点失宠嘛，有点危险嘛。然后当莫迪改要求王后去跟皇帝讲，请你帮助犹太人的时候，王后说，我已经30天没有蒙召了。一个后宫满了妃嫔的皇帝，30天没有跟他的王后在一起，那这也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所以王后好不容易请到皇帝吃饭，请到哈曼吃饭，他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明天再来。啊，你看哈曼这个时候是最高峰的，他是犹太人的敌人，要消灭犹太民族，抢夺他们财物的命令就是他下的，或者他借着皇帝的口，他说服了皇帝下了这个命令。这个命令呢，不但下了，而且皇帝很喜欢他，宠他，宠得不得了。现在呢，他是到最高峰了。明天以斯帖要出什么牌呢？莫迪改也不知道怎么办呢。各位，那天晚上，就是那天晚上，上帝做了一件事，皇帝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就看历史书，这个历史是很近的历史。他看到一段，就是宫廷里面有两个太监要杀他，要搞政变，居然被犹太人莫迪改知道了。莫迪改就告诉皇后，皇后就告诉皇帝，皇帝就解决了这件事情，也就是他的命，他的王朝都是莫迪改救的。因为他看了显然很感动，就问旁边人说，莫迪改有得什么赏赐没有？旁边人说没有，完全没有赏赐。哎呀，你看后面故事的发展，你知道皇帝心里有很大的感恩，而且很大的亏欠呢。哎呀，当年怎么没有赏他呢？各位，当年没有赏实在是太妙了，如果当年赏了就没有现在的故事了。神有的时候把一些事情看起来耽误了，看起来我们在危机的时候很需要神，不但没有帮忙还推我们一把。你不知道当年没有赏，现在准备要赏是多么重要的事。各位，约瑟在监狱里很长一段日子了，他已经做奴隶、做囚犯做那么久了，他17岁的时候被卖到埃及，现在已经是11年在奴隶和囚犯的身份当中了。 很辛苦啊。突然九正皇这个法老的九正被关到监狱里了，然后他帮九正解了梦，他知道九正马上就要被放出去，他求九正说，我在你在监狱里我对你多么的好，我是一个冤枉被掳到这里来的人，请你跟法老说一说把我放了。他很兴奋，大概他要被释放了。结果九正官复原职以后太高兴了，居然把约瑟忘记了。哎，那两年我想约瑟不知道怎么度过的，因为已经辛辛苦苦度过了11年，好不容易有一个希望出现了，又等了两年。各位，如果九正没有忘记约瑟，一回去就跟法老讲，监狱里有个希伯来人，哦，他很好，他冤枉被卖到这里来，把他放了吧。法老就把他放了，就是这样，他就拎一个包包走回迦南地了。等了两年，他不是被释放而已，他成为宰相。我不是说我们等两年就神给我们做宰相，我们是说神的带领都非常奇妙，我们不能从生活中每一件事上都看出，哎呦，这个车祸结果对我有益处，那个病对我有益处，那个横逆对我有益处，这个倒霉对我有益处，哎呀，原来不知道，结果后来才发现有益处。很多事我们不知道神让它发生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实在是没有益处，实在是有害处，实在如果不发生才好，生病啊，意外啊，破产啊，反正我们都会碰到一些事情，那个事情发生了，我们那个虔诚信主的人就会羞愧羞耻。耶和华，我求你不要离弃我，求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有盼望，我们希望得到这个得到那个，我们的主好像也应许这样那样，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盼望不会落空，我们不会羞耻。理由在这里，保罗并不是说因为神很信实，他说话算话，他说要给你就会给你，他会这样带领你就会这样带领你，他是信实的，神的确是信实的。但是在这里保罗说，我们对主的盼望不至于羞耻，不是因为神说话算话，神很信实，而是因为神很慈爱。神很慈爱，我们为什么就不至于羞耻？事实上照保罗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盼望似乎是羞耻的，因为落空了，好像是落空了。但是呢，有一件事叫我们仍然能够坚持的信下去，不觉得羞耻，就是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心里有神丰丰富富的爱在里面，以至于上帝的话似乎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我们不觉得羞耻。那就是基督徒在竞技场上被狮子吃掉的时候，神并没有来堵住狮子的口啊，并没有像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堵住了狮子口，灭了烈火的猛士，没有，被烧死了还是被烧死了，被狮子吃掉还是被吃掉了，大家仍然在笑，甚至笑得更厉害了。你基督徒，你的神哪里有救你呢？我们罗马还是那么强大，甚至更强大，你们基督徒跟我们对抗哪里能够胜利？基督徒不会羞愧，信靠上帝不会羞愧，但是呢，好像暂时有羞愧。暂时，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看了书，西奇莫迪改怎么没有被得到赏赐？啊，我不知道他等了多久。早上，哈曼一来，他马上就问了：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显然，王看了那个历史，对莫迪改非常的喜欢，非常的想要加赏给他。哈曼 王原来最喜欢的人，原来最恨犹太人的，原来鼓吹王要在12月让全国人民把犹太人屠杀，然后抢他们的家产，这个哈曼心里想，王喜悦的人不是我还是谁呢？这下一定要让王怎么样高抬我，高抬到最高的高台了。他说啊，王所喜悦的人呢、啊，就要把王你穿的衣服给他。哇，这不得了了，好像那个人就做王了一样。然后让他骑上你平常骑的御马，然后前面有一个最大的大臣，在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拉这个马，然后宣告哦，王说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就让他等于是做皇帝，骑御马，穿王服。哈曼怎么样也没有想到，王的话不是说，来人呐，给哈曼穿上王服，带他骑御马，对全国人民宣告，我多么的喜欢他，他就等于是皇帝。哈曼再也没有办法想到，王说，你刚才说的，通通坐在莫迪改，犹太人莫迪改身上。哈曼是五雷轰顶啊，哈曼本来是以为最大的尊荣等着他，他不知道有最大的羞愧等着他。圣经上都没有描述这些我们很想看到的场面，就是哈曼怎么帮莫迪改穿衣服，他们一脸的愤怒，但是又一脸不敢愤怒，因为这是王所喜爱的人，他怎么敢露出不愉快的脸色，他怎么帮他穿衣服，怎么扶他上马，怎么帮像一个马童一样帮他牵马，然后对大家宣告神王很喜悦他。后来莫迪改还有类似的荣耀，在以斯帖记记载，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皇帝的服装，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犹太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到的尊贵。后来王让以斯帖他们发了一个新的圣旨，这个圣旨就是原来定全国人民可以屠杀你们，可以抢你们东西的那一天，现在准你们自卫。你不要看这个自卫是小事哦，因为显然这场斗争现在是犹太人占上风，全国都听到王如何喜悦犹太人莫迪改，然后下命令犹太人可以自卫，所以犹太人都非常欢喜快乐，设摆宴席，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人因为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你看以斯帖记，整个犹太人的羞辱、危险、害怕，通通消失了，通通因为一个晚上，那个晚上王睡不着觉，发现他不久以前没有恩待一个人，就整个局面改过来了。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并不是要人怎么尊重我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投靠主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啊，让我们在世上传扬主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啊。第二节，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我们都知道大卫有多少需要被拯救的时候，大卫也有很多时候需要神给他荣耀，因为他被羞辱，他被很多人羞辱，很多时候羞辱完了他是大胜，像哥利亚羞辱他，结果大卫大胜， 他的羞辱很快就变成荣耀，他的危险很快就变成光荣。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魔鬼会羞辱我们，我们会有危险，我们需要神做我们常住的磐石，我们的神，我们求我们的神拯救我们。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要躲，我要逃啊。第四节，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世上有罪恶，当基督徒行在神的公义良善当中的时候，世上的恶人一定会攻击你的。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这是保罗讲的。我们都会受到逼迫，都会受到羞辱，我们就要大声的向神喊，也许是小声的、微声的向神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然后他从心里发出一个呼喊，他知道他多么的危险。主耶和华，第五节，你是我所盼望的，我幼年是你是我所依靠的，我从幼年开始就依靠你，甚至第六节，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各位，你知道你的敌人有多少吗？你知道你的危险有多少吗？你知道这句话多么出我们意料啊之外啊。你的敌人可能是你的母亲，哎，你能够出你的母胎都是上帝的恩典。你听过脐带绕颈吧？神借着母亲的脐带传扬给你养分，但那个脐带有的时候会绕 baby 的颈，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让 baby 胎儿暂时的失养，造成永远的脑部或者是器官的伤害，甚至有死亡的。脐带绕颈不仅在人间发生，我看兽医的这个写法，在其他动物也会发生。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最温暖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最美好的地方，最可爱的 baby 会被母亲的脐带缠死。哎呦，我们多么需要主的保守，我们的良善，我们的美好的意识都不一定有帮助，只有主是我们的帮助。在撒母耳记上17章33节，扫罗对大卫说，当大卫说我要上战场杀那个非利士人，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跟那个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太年轻了，他是自幼就做战士的，你根本没有打过仗，你怎么能跟他对抗呢？大卫对扫罗王说，王啊，他自幼做战士，我也自幼做战士，他是跟人打，我是从小就跟动物打，你仆人为父亲放羊，这是很早的时候大卫就做的事。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图画，大卫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为父亲放羊。有的时候来了狮子，有的时候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大卫形容的，他在王面前、大人面前不会说谎的。虽然我们很稀奇他怎么会这么勇敢。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我相信大卫不是说谎话。他说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里反映出大卫很勇敢，很有力量，很爱羊羔。大卫是看不得软弱的人被欺负，包括软弱的民族被非利士人欺负，以色列人，包括 羊羔被野兽欺负，包括强者欺负弱者，我会把这些打死。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居然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各位，我说这一段话哎，说的有点仔细是什么意思？各位，你不要有一种想法，就是大卫去跟非利士人跟歌利亚作战的时候是运气多么的好，或者是多么大的一个神迹，可能是一个神迹吧，但是不是没有大卫平常的操练。他用石头打狮子打熊，他的背力怎么训练出来的？他打狼打野兽，他的机旋怎么能甩得那么准？他练习啊，他练习啊，他练习。你记得他作战之前到河边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头，五块，幸好他只用了一块就够了。他打得很准，他有操练，他不是匹夫之勇上阵，听到歌利亚在那里骂阵就很生气，谁敢骂以色列的军队，谁敢骂耶和华的军队，然后就上战场，上战场看到巨人向他迎面而来，吓慌了，逃都来不及就被那个巨人捏死了。神是在带领我们做事，但是不要忽略你平常在生活中的操练，你在战场上的表现取决于你在牧场上的表现，你在特殊环境中的表现取决于你在普通环境中的操练。我们需要跟我们的主建立一个长期的美好的关系。第七节，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以我为怪就是我进前你的这些活动，吃饭之前在众人面前也敢谢饭，人家都以为怪嘛，何必自找麻烦呢？哎呀，我不是说我们每次谢饭一定要在人面前谢，而且谢很久，让人家也很尴尬。我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生活中随时把神放在我右边，以至于我们是尊主为大的，在生活中度过每一刻、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场合，这要养成习惯。突然碰到歌利亚，如果你没有养成习惯，你会害怕的。如果不是平常操练，主的同在让我胜过狮子和熊，突然碰到歌利亚，我们发抖、害怕、失败。所以愿我们从小，从最小的时候开始就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我们就学习感谢赞美上帝，我们也学习在最小的事上开始依靠上帝，知道上帝可靠，知道依靠他不至于羞愧。看起来这篇诗篇是年纪慢慢老的人写的。第九节我印象很深刻，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各位，你什么时候感觉被丢弃、被离弃？哎呀，考试的时候考不好啊，一下想不起来啊，明明知道答案怎么想不起来了，明明知道怎么做的怎么演算不出来了，哎呀，那时候求主帮助。或者在战场的时候，哇，求枪林弹雨中求主帮助，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危机的时候、打官司的时候，那种突然来的地震啊、台风啊，那个时候我们害怕。哎，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啊？就是你年老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你觉得你危险、你可怜、需要帮助，可能比大风大浪的时候还要难过，因为大风大浪的时候是短暂的， 年老的时候，照我猜，我现在也越来越年老，但照我推测，越老的时候，力气衰弱的时候，不是一天都充满了力气，哦，偶尔一阵衰败一下，衰弱一下，累一下，没有，恐怕刚好相反，你越来越没有坚强的时候，你越来越多衰弱的时候，你越来越多软弱的时候。有一位天主教的主教，他九十几岁的时候，他写，当他第一次大便在床上的时候，那看护骂他，他是贵为主教的，看护骂他，他也觉得又丢脸又难过，怎么会做这种事？可是你力气衰弱的时候，你年老的时候，恐怕会有这个情形。我们人不知道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当然罪是很大的一个敌人，死是一个很大的敌人，病是一个很大的敌人，我想老也是一个敌人。我们华人常常对老人很尊敬，有的时候我觉得讲的话有点过分了，譬如说家有一老便是一宝，我实在不能跟老跟宝连在一起。我觉得那个老人老的时候能够最低限度的打扰到别人就已经是非常好了。老没有力气，健忘，不可靠，丢三忘四，怎么会是一个宝呢？不要说别人，就说大卫，撒母耳记下21:15，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他不能打仗了，他没有力气了，他不再是一个英雄。自古美女如名将，不教白头见人间。美女跟将军一样，我们的诗人说，不教白头见人间，不能让你年老色衰的那个样子被人看到，你要永远留下来的是二十几岁青春的照片，后来的就不要了，不要给人看到。但是你不给别人看到，你里面的机能会知道的。大卫就疲乏了，后来以色列人不准他再出战。哎呀，下面他所讲的我觉得跟上面的还是有关系。第10节，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的帮助我。这里当然也可能是诗人回到他原来在被追赶的时候的事情，但是他的上下文里面实在让我们看到，恐怕他年老的害怕也是他写这篇诗篇的那个理由。第9节，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你有印象有我年少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这样的话吗？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你有看到圣经有这样的话，我强壮身强体健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吗？当然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求神不要离弃我们，但是年老的时候恐怕真是非常非常随时随地很多的场合都需要神怜悯的。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不要丢弃我，不要离弃我。哎呀，大卫年轻的时候你看真是他经历多少战栗，多少的众叛亲离，多少的危险都不怕。 但是年纪大的时候，实在别人说什么他都觉得难过。十二节，神啊，不要远离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受辱蒙羞。我却要常常盼望，这个盼望前面两可以加两个字，我却要常常微声盼望，越发赞美你。我们越发学习赞美主，我们学习赞美主啊，我们学习一切美善的事。我在这里也劝各位，包括我们晚年要学习依靠上帝，都要早一点开始学习。越晚，西方有一句话，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我们年纪大了，哎呀，有的时候无聊，看东西看不下去，听也听不下去，晚上睡不着觉，哎呀，默想圣经吧，背一背圣经吧，记不起来。我母亲就说，她有的时候背背圣经，背诗篇23篇，背着背着就睡着了。你背根本想不到，脑袋还是一片空白，还是睡不着觉。要背圣经，要读神的话，趁早。要爱人，趁早。要学习成熟长大，趁早。要背十字架跟随主，趁早。小子们啊，在约翰一书里面好几次出现这样的话，哎呀，你们刚强。我们真是要在趁着我们在年纪轻的时候就亲近上帝，年纪轻的时候就学习属灵的事，因为在年长的时候再要属灵就不容易了。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我们不会说老人神不眷顾，老人神也眷顾也爱，但是真是盼望我们早一点学习亲近上帝，爱上帝，诉说上帝，这些属灵的事早一点学习，晚了学不来的。16节，我要来说主耶和华的大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他能够现在说，17节，神啊，自我年幼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我现在想想，我真有多少人要感谢啊！我的主日学老师真的都不知道在哪里了，我依稀的记得他们一点样子。我年幼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仆人使女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那我们也用传道书12章来彼此勉励一下，提醒一下，圣经上的话提醒我，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年幼啊，各位年轻真是好。年轻很好的一件事，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可以学习宝贵的东西。当然你也可以学习坏的东西，年轻的时候不仅体力好，聪明智慧记性都好，而且可以学属灵的事情。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啊！我们在座的年纪比较长的，不要说啊，那我没希望了，我已经年纪大了。你年纪大再不学那就更糟糕，我们要快快的每天都好好的来学。但是如果你现在年轻，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你知道那些日子是什么日子吗？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到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哎呀，他讲得很清楚哦，造你的主，造你的并不是你父母，造你的是你的上帝。上帝造你有一个铁则，就是你会成长，长到一个日子就开始往下掉，会衰老。 你纪念主，你寻求神，你把神放在你眼中，你学习尊主为大。第二节，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这意思就是你眼睛慢慢看不清楚了，黑暗了，好像冬天慢慢来了，夜越来越长，日越来越短，越来越看不清楚，越来越难有活动。雨后云彩返回，这意思大概就是云彩嘛，雨后云彩返回，时间很短，七彩的红漂亮，但是很短就过去了。看守房屋的发站，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往窗户外往外看的都昏暗。守房屋的发站，可能是指着我们老了手发抖，抓东西抓不稳。有力的屈伸，可能是指我们腰直不起来了。推磨的稀少，可能是指我们的牙齿咬不动。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也是眼睛看不清楚。就这描述人年老的现象，街门关闭，冷清的样子，推磨的声音微小，力量越来越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呵呵，这个我们恐怕也不太能想象，就是年纪大常常睡不好，年纪大难以入睡，但是很容易就醒来，就被吓醒惊醒。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我们的喉咙也越来越不好。人怕高处，是不是胆子也越来越小了？路上有惊慌，那个惊慌不一定是别的，是我们自己会吓自己。杏树开花，就是你活了一段时间，终于看到了一些现象了，难得看到，这表示你活得也够久了。蚱蜢成为重担，以前请你做一件事，哎，你帮我把什么拿来，今天下午你帮我把书送到办公室来，哎，不行啊，现在我不能有什么重担，我现在不能有什么事放在心上，一放在心上我就慌慌的。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以前你想做的，现在可能有钱做了，有时间做了，没力气做了，没兴趣做了，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着在街上往来。人归他永远的家，这里应该不是在指天家，不是指天堂或地狱，就是指死亡。我们感谢主，信主的人死亡最后带来的是祝福，是永远的复活。但是即使是基督徒，即使是神的儿女，经过死亡这个老朽的过程中，还是很悲哀的。第六节，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水坏，水轮在井口破烂，都是衰败没有用的样子。不管你曾经是银是金，不管你曾经是陶是瓷，不管以前人多么的不能不用你，老了衰败了就朽坏。尘土人归于地，神的灵归于赐灵的神。这里可能是暗藏了一些美好的事，最后我们会归于神。但是你在人间看到很多时候都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老就让我们非常的过起日子过得很不舒服。生命记34章第七节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是，这表示他120岁死的时候 还是健康的。但是你看40年前摩西80岁的时候，出埃及记17章12节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山下跟亚玛利人作战，那么摩西在山上，他手举起来以色列人就胜利，他手掉下来以色列人就失败，所以以色列人就搬了一大石头来放在他以下，摩西就坐在上面。亚伦护尔，亚伦大摩西三岁，与护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你看到没有，摩西的手80岁的手不太稳，亚伦是站着哦，扶着他的手扶到晚上哦。霍尔是年轻的，亚伦比摩西还大三岁，摩西80岁手就不是那么稳了。保罗也讲，哥林多后书4章16节，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内心更新，我们外体还是会朽坏。所以保罗非常亲切的仔细的体贴的在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1节说，不可严责老年人。老而不死是为贼，这些话不能跟老年人讲，就劝他如父亲，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因为老年人不像年轻人，更不像小孩子，经得起骂，经得起打，也经得起骂，也经得起挫折，也经得起失败。年老的人不行，保罗提醒我们不要严责他们。所以我们再回到18节，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我们年老还有什么用啊？年老很有用啊。你学习，最好在年轻就学习。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学习把神的能力，神的大能的作为，神的奇妙的话语告诉别人。你说哎，我年轻没时间做这些事，我太多别的事要做，我老的时候再来做。老的时候你没有能力做，你也没有意愿做，你要年老发白的时候，其实主不离弃你，是你离弃主离弃太早。你要年老发白的时候觉得主跟你常在一起，就要年轻的时候就学习跟主在一起。你年老的时候要诉说主的奇妙，你年轻的时候就要经历主的大事。20节，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你要经历主的安慰，主使你的复活从地里救上来，从年轻就要开始。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你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鼓瑟称赞主，称赞主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我认识一位美国教授，他很喜欢弹电琴，弹的有的时候弹爵士，弹的非常的有味道，但年纪大了以后就坐在一个位置上不再谈了。我们学习从年轻的时候就歌颂，这让我们的生活从年轻的时候就有基础，就有建设。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嘴唇和灵魂都欢呼，不是只有嘴唇，并且我的舌头终日必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对抗老和死。哥林多前书15章53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变成原文是穿，我们这必朽坏的身体 要穿上不朽坏的身体，这必死的总要穿上不死的，我们这必死的人要穿上不死的人，我们会穿上不朽坏的，我们会成为不朽坏的不死的，死会被得胜吞灭，就应验了。我们呼喊，我们大声的有信心的呼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这哥林多前书啊，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他上面讲我们不怕死，我们年老了法白也不动摇，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坚固不动摇，多做主工，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老了不能做事了。民数记八章二十四节，立位人是25岁开始任职。民数记八章二十五节，50岁就停工了，退任了，因为他们要搬很多重的东西。不过我们最后很欢喜快乐的提到，圣经里有一种人，旧约新约都讲，而且只有他们这个职位，旧约新约都讲，就是长老，又长又老，有年纪的。长老们是摩西不显著的助手，显著的助手是约书亚和亚伦，不显著的助手最少有70个是长老，都是有年纪的，叫长老。摩西从米甸回来要跟百姓接触，是透过长老，70个长老分担摩西的工作。约书亚记也有一句很好的话，我希望所有的长辈不只是名分上的长老都能够以此自勉。约书亚记24章31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这些经历过上帝、知道上帝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也就是一个教会的承传就在长老，能不能把主的美好的事承传下去，能不能终止那些不讨主喜悦的事。只有长老在启示录和出埃及记里都有出现。所以我们年纪长，固然肉体上的老化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希望我们内心还是更新。我们固然要退下来，但是求主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属灵的生活生命还能影响到别人。年老是可怕，是可憎的，是可怜的，但是如果我们内心更新，那也是可爱的，可喜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帮助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就学习依靠你，学习投靠你，好像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没有丢弃我们，没有离弃我们。主啊，我们投靠你，求你叫我们永不羞愧。